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0月24号，公元2005年12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宣传西藏单车周游活动在曼加罗尔展开，西藏学生在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上获益不浅，中国专家呼吁加强对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印度各界支持藏人展开示威抗议中国镇压西藏人权，西藏羌坦盆地石油蕴藏量高达100亿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南部喀纳扎格邦境内的曼加罗尔地区的25名西藏大学生组织的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今天星期六上午9点在曼加罗尔市长办公室前举行了揭幕仪式。曼加罗尔市长 K. 阿希拉夫为这次活动进行了揭幕，他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对西藏人民为争取自由和人权所举行的各项活动表达了支持。参加这次活动的曼加罗尔地方西藏青年会运动项目负责人聪阿忍尊今天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表示，在今天早上的揭幕仪式结束后，单车周游者在曼加罗尔市全程绕了一圈，并用高音喇叭宣传西藏和印度自古至今的交流和中共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以及中共入侵西藏后对印度造成的危险等。目前他们已经走完了40公里多。举办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停止践踏西藏人权和压制僧尼，要求中共停止继续在西藏实施移民政策，停止建设西藏铁路和破坏生态环境，要求中共停止在西藏境内建立核武基地以及在西藏江河中丢弃核废料等。曼加罗尔西藏大学生举行的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从起点站曼加罗尔到终点站阿姆热瓦迪地区石伦金刚关顶法会场地，全程共有1100公里，途经哈森、班加罗尔、维罗尔、吉乃、内罗尔、翁利和维吉亚瓦达。这次为期8天的活动将于明年1月2号在终点站印度南部阿姆热瓦的地区石伦金刚关顶法会场地结束，届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同时将举办西藏相片展。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学生在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上获益不浅，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举办下，本周一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向来自流亡社区西藏学校的高中生主办了为期9天的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各西藏学校的60多名高中生参加了培训会。参加培训会的学生们一致表示，通过这次的培训会，对了解和认识西藏流亡政府的现行政策和各机构，以及达仁萨拉非官方性组织的立场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收获。参加培训会的西藏儿童村果巴布分校11年级的学生吕桑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次的培训会而感到非常的高兴。离开西藏在印度将近7年，只是在书本上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体制，而这次不同的是亲自抵达达仁萨拉，并且一一的参观和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机构，对西藏流亡政府的现行制度、中间道路等方面有了更深层的了解，比在学校中学到的还更多，获益不浅。吕萨还表示，结束培训会回到学校后，将把自己做的笔录和所学到的知识向其他的学生们做介绍，让更多的学生详细的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和宪法制度。来自印度南部蒙古直西藏学校的阿旺丹增表示，这次的培训会非常有益， 自己曾经只是在书本上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制度，这次通过参观和了解政府的机构和政策后感到非常的骄傲。通过这次的培训会，对自己未来为西藏社会而服务的意志创造了良好的道路。本周一开始在达仁萨拉举办的这次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将于下周三结束。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专家呼吁加强对西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指出，西藏地区地理条件特殊，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应该采取措施加强对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李文华说，西藏是一座生态资源非常丰厚的宝库，具有极原始性、多样性、独特性为一体的自然景观与自然生态，还有藏羚羊、野牦牛等高原珍稀物种，是中国和世界独一无二的财富，所以保护西藏生态环境意义重大。针对目前西藏一些地区的草场沙化和部分森林遭到破坏的现象，李文华呼吁社会各界改变以破坏生态来寻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充分认识到保护生态就是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科学地开发利用好资源。另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新石日前指出，西藏的野生动植物有很多珍贵的基因，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西藏建立野生动植物基因库，并有节制合理的开发生态旅游。张新石还认为，西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西藏应该停止落后粗放传统的农牧业生产，走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合理开发生态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郑度也认为，西藏草场退化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过度放牧等不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人类活动所导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各界支持藏人展开示威，抗议中国镇压西藏人权。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吉发来消息，来自印度北部达仁萨拉12个西藏寺院的150多名西藏僧尼，昨天星期五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静坐示威，抗议中国政府践踏西藏人权，镇压哲蚌寺僧人。活动主办者西藏人民议会的5名议员在活动现场向各界详细介绍了中国镇压西藏僧人的残酷现状，并且呼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关注西藏人权，释放被捕的哲蚌寺5名僧人，停止在西藏各寺院展开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印度国会上议院的部分议员和印度资深记者维坚·格兰迪、印藏游协的代表等人士与昨天特别抵达新德里藏人展开示威活动的现场，纷纷表示支持该活动的同时，未来将会继续关注西藏问题。今年11月，中国当局在西藏拉萨哲蚌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时，强迫僧人反对达赖喇嘛，并且进行签名，一名僧人在压力下而去世，5名僧人拒绝签名遭到逮捕，寺院被中国军警包围镇压。该事件引起国际各界和流亡藏人的极大愤慨和关注，纷纷进行抗议活动，谴责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民的镇压行动。西藏青年会部分成员闯入新德里中国大使馆进行抗议时，被印度警方监禁6天，最后受到各界的压力，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释放了闯入中国使馆的流亡藏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国石油网站刊登的讯息报道，西藏高原羌塘盆地石油蕴藏量高达100亿吨，渴望成为中国的新的石油基地。 报道引述四川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博士伊甫光指出，对羌塘盆地进行的勘探发现，羌塘地区有100亿吨的石油储备量，这相当于两个大庆油田。伊甫光同时透露，中国的石油部门渴望在2-3年内对羌塘地区石油储备进行5000公尺深钻探测。报道最后说，由于羌塘盆地富藏石油，可将化解未来中国可能遭遇到的能源危机问题。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达赖喇嘛讲与维吉尼亚大学的西藏人对死亡的看法。在第四阶段行运分解，此时风大作为实之所依的能力减弱，外在的真相是你的呼吸停止，内在的真相是你觉得看到了发自火焰的强烈的红光，先前所见之萤火虫等变得越来越细微，只剩下一团红光。通常人都认为这就是死，因为你的心不再跳动，呼吸已经停止。如果有医生来看，他会说你已经死了，不过在我们看来，你仍在死亡过程当中，还没有死。你五官的感觉虽已消失，但你的意识仍在，然而你并非说你能复活。意识还有很多粗细的层面，关于识的数目，佛经中有不同的说法，如90、80、60和10。虽然最常见到的说法是60，依经为世宗主张有80，眼、耳、鼻、舌、身50，意识莫那识及阿赖耶识。后20也以不同的意义见于其他经典，因此使用莫那识和阿赖耶识这两个名词，并不一定就是肯定此为世宗所说的80。除了仅依数目所做的划分外，识又可分为心王与心所。心王仅能衡某一事物的本质，心所则能区别该事物的特色。识的一般特性是为名为知，乃一切识所共具，实体为名，了无障碍，其功用则是依事物之相而知。例如眼识之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能见之眼、所见之物、此处细指可见之形或色，以及前一刹那之识。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能见可见之形色的眼识就产生了。此三条件各有不同的功用。此识之体所以为名为知，乃是由于前一刹那之识如此。此识之所能知可见姿色而不能知身，乃是由于能见之眼此时之所已能其某种形色的影响，乃是由于所见之物此即初始产生的方式。不过在死亡过程当中，初始所依之眼尔等官能已衰，性眼尔等相关之识也因而终止。可是意识中仍留有四个粗细层面，所以在四大与前四个阶段中分解之后，还有四个阶段是识分解的阶段。较初知识首先分解，从80种概念开始。此80种概念分为三组，分别表现以下三个较细层面知心的特征。其中33种具有宣明白色相心之性，40种具有宣明红色增长心之性。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